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上个星期，前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被宣布双开，此前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已经被双开。这两位曾被视为公安部新兴的罪名呢，都是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其次呢才是经济和贪腐问题。中央巡视组春节前宣布，公安部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立军等余毒影响不到位。结合此前呢，习近平中纪委撂重话，一个月内三讲政治三例，中纪委、组织部联合下发严肃换届纪律，明确提出十禁等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以政法系统为突破口，强化政治和组织控制，已经打响二十大权力保卫战。那么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还有没有悬疑？克服任期限制会有多大阻力？他为何尤其不放心政法系统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重手整肃政法系，打响二十大权力保卫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旅美法律学者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就先从呢上个星期这个前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被双开谈起吧。根据中国官媒报道，龚道安的罪名呢，首先是丧失政治原则，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造成严重政治危害和恶劣政治影响。然后呢，才是这个中国落马官员几乎人人都有的经济和贪腐问题。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龚道安的罪名？这个香港媒体呢指出说，龚道安他的这个主要问题被调查的真正原因呢，其实是在他担任公安部第十二局局长期间犯的事儿。那么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根据公开的这些罪名，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共官员都是说他是贪腐啊、腐败呀、这个作风啊、男女这方的问题。当然最近几年好像这个真实的意图有所这个公开，有些罪名直接说他是因为妄议中央啊，跟中央保持不一致啊，所以习近平利用打贪的目的来肃清这个政敌这个面目，已经越来越公开化了。所以我们从龚道安的这个罪名判的罪名，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给他的这个罪名非常明确，就是因为他搞团团伙伙，那另外呢就是妄议中央，跟中央不保持一致。那当然我们具体的看他的这个更用词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在中央巡视组跟他谈话以后，他仍然不交代他的问题。那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所以给他的罪名，真正的罪名，在背后的罪名，就是要清除这个政法系统，这个清除他的异己。那翁道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异己呢？翁道安在公安部门跟其他的这个官员还有所不一样，他公安系统很少有系统说直接从基层的人员一直做到这个副部长，这个并不多。那翁道安其实其中就是一个，他也算是我的老乡，这个他的家离我家非常近，他说是湖南澧县人，实际上是在湖北公安，公安跟澧县实际上是挨在一起的两个地方，交界的地方。那他实际上长期是生活在湖北公安县，那这个地方其实出了，在湖北这个地方出了，在公安系统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才，包括我们另外一个整肃的这个邓辉林也是这个湖北的宜昌那边的。那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几个被整肃的，跟他一起被整肃的，都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这个龚道安实际上这个整他的目的，我们最后看呢，我们现在应该都很清楚，就是要整这个孟建柱，这个中国政法的大王。那这个龚道安跟这个孙立军 还不一样。孙立军是通过跟夫人的关系跟这个孟建柱搭上关系的，但是翁道安呢一直在湖北这样基层医生干，他怎么会跟这个孟建柱搭上关系呢？那还是取决于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当时周永康的案子中央是最后决定，当然主要是孟建柱的这个意见呢，这个把他的案子放到湖北来审理。那湖北的主要是放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宜昌，一个是这个咸宁，大部分放在宜昌，而且这个小部分放在这个咸宁。而这个呢，因为这个翁道安当时已经调到这个北京去，这个调到北京去了，这个他是极力推荐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叫邓辉林来主持这个宜昌的审理。另外一个好朋友叫董国祥，当时是这个咸宁地区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那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那这个人后来当然跟这个龚道安差不多，前后也被抓起来了，现在已经说也判了八年。那让这两个人来主属审理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审理完了以后，邓慧宁当然就上任了，这个翁道安当然也是更是上了一层楼了，受信用了。然后一个分派，一个外派在上海，一个派到这个重庆市。那他们两个人就是的的确确的就变成了这个孟建柱的这个嫡系。
那么看起来呢，是通过审理周永康的案子，接下了像这个中共官媒所说的，接下了所谓的团团伙伙。那么我们看到，在龚道安之前呢，另一位公安部新星，重庆市副市长，这个公安局局长邓辉林，刚才高律师提到过这个人，他一月份也被双开，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公布的罪名跟龚道安大体相同，但多了一条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妄议中央呢，我们知道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新增设的一条党规，外界评论呢，这也是这个被这个中国国内外最为诟病的这个一条罪名。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增设这样一条党规家法？那么邓辉林这个人他被双开，看起来无疑呢也应该是政治问题，您看呢？
对，我想刚刚高律师提到的这一些所谓的团团伙伙也好，或者是党内结派也好，这个都是现在习近平他是想肃清的一个问题。因为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妄议大政，这样一个看似非常愚蠢的提法，为什么会被公开提出，而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首先我们来看妄议大政，它实际上是禁止你的自由言论，对吧？在普通公民这个层面上，宪法有公民保障公民自由，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章制度，只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提倡或遵循的一样一个基本人权。在党内一样，讲党内民主，你当然就要有自由讨论。那么现在有妄议大政，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呢，给它扼杀掉。那么都提到中国呢，实际上自习上台以后呢，他提出好几个制度自信也好，特别是两个维护，这两个维护就已经把这个妄议大政这个问题呢，就发挥到这个极致，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上的一个保证，间接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间接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个权威。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问题要讨论，要公开的这个，要进行这个辩论，这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条的这个出现，给中国开这个四十年的改革开了个极大的倒退，这个倒退的这个结果呢，就影响了各个行业、各个全社会各个部门。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整肃政法工作这个领域里面的话，习上台以后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呢改成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那我在想，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词汇问题吗？为什么从全国变成中央又变成又是个问题呢？事实上呢，它就标志着在本来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谈到的是治安问题，它直接提到了中央这个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所谓的安全或政治这个制度问题。所以呢，这个结果你看，每年从2014年开始，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每年一月份开，每一次他强调的都是越来越加强 就是中央的领导，中央的权威。你如果看2014年的那个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把这个政治安全也好，这个所谓的集体这个权威也好，提放在很后面位置。但是2016-17年以后，全部提到了第一位，基本上是在首位。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个万一大政，它的目的还是要维护这个一人政治或者一党政治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专制化的一个体系。
好的，那么在春节前夕，我们看到就在公道安被双开的两天之前，中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传达学习习近平听取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所谓重要讲话精神啊，就提到了针对公安部的一大堆问题。我们看到其中特别指明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立军等余毒影响不够到位，要求公安系统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推进政治见警，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请教高律师啊，透过这么一大堆这个八股文，这么一大堆数字八股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公安系统放心不下，对刀把子握在谁的手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刀把子的问题，曾经跟朋友讨论过，说专门做一期关于中共刀把子的这个节目。因为中共维持暴政的话，基本上靠枪杆子跟这个刀把子。枪杆子呢，在战争期间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在和平的时期，实际上刀把子更重要。而且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对枪杆子的控制相对而言，在我看来比刀把子还要容易一点。因为枪杆子这个毕竟涉及的人相对而言比较少一点，而刀把子涉及的部门和人呢非常广泛。所以他上台之后，其实就我看来并没有完全控制刀把子。当初这个把周永康搞下去以后，他所依重的一个人是这个孟宏伟，而且这个孟建柱。这个孟建柱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江西的人嘛。那在批孙立军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说他两面人，实际上说是批孙立军，实际上是说给这个孟建柱听的。孟建柱真正就是两面人，所以刀把子这个方面习近平从来没有完全的掌握。在这方面，我们从孟建柱的公安部的这个11个党委委员那个时候算起，直到今天全部一个，最后一个换走的是去年我的另外一个同学，这叫这个刘耀进，公安部党委员方孔远，他被撤下去了。全部换完了以后仍然不放心，因为这中间还有很多人是两面人，像孙立军一样，那包括各个地的这个刀把子的人物，那安全部门还有这个其他的部门，这些人换的人都换得非常凶。因为你上接着你刚才说的那上面一个问题没有说，就是说十二局，像有些媒体报道说翁道安的问题是因为他在十二局局长期间做了很多问题，这个有一定道理，因为十二局都是搞这种监听窃听的，而且这种窃听是发展到针对党内的政治斗争，那个敌对势力搞窃听，那这个问题在党内，在中共的党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本来窃听是对方敌对势力的，但是他们完全用来对自己的政敌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相信翁道安的问题很多。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一些小道消息也知道，有的人就是因为要别人搞这种监听其他的这个领导人物而被下台的。所以这个刀把子这个问题一直是非常心头大患，是习近平的。
好的。那么公道安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孙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他们都先后落马。西方媒体报道，习近平上台八年了，曾经挑战过他的政法王周永康仍然好像是如影随形。这个周永康薄熙来的余毒还没有肃清，我来请教余博士，习近平为什么如此的这个重视政法系，又如此不放心政法系？
对，政法系有两个部分，刚刚高律师提到这个，还有主持人提到这个刀把子的一个作用，换句话说在为政权服务，是一个专政机器。 还有一个部分呢，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大，就是群，就是一个社会的意识，是一个法治的意识。我觉得习近平在打击这个政法系统的腐败，肃清政法系统的这个所谓的不顺从的这些人呢，他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实际上是从法治这个过去我们一直提倡法治这个层面上往回倒退，变成把它上人治这个方面的来流转。当然我觉得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法界有可能在现在是抵制他，我觉得是软性抵制他的一党一个人专制和一党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打击政法系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所谓刀把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就是给个人服务，给一小非常小的一部分人服务，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个政法系统整个在维护国家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局方面呢，他不会出现一个跟他人质相反的声音。其实我们在国内交流的这个很多方面呢，我发现好多的这个法律界人士，刚刚提到是政府，就是讲的是最这个前端的是公安，因为法院和那个检察系统包括律师，他们都非常抵制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制，抵制这样人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要重视，不仅仅说他是为了在人事上面在保卫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权，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在观念理念上面，他想流转过去那个不听个人只看法律。最近你看他好多这个法官和检察官以及这个搞政法工作的那些律师们非常的这个反弹，而且很生气。为什么呢？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逐渐的从人治走向法治，但是现在的这个领导这个做法，现在这个中央这个做法是把这个法治呢把它逐渐的淡化，人治的强调。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它有两个功能啊，一个就是说呢组织上面肃清，另外一方面思想上面它也要坚决的维护它这个人治思想。
好的，
这个是可能
法治变为人治，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来到了习近平他个人的权力保卫战，二十大权力保卫战。我们说权力保卫战，意思就是说呢，二十大突破任期制的这个二十大要突破任期制，和十九大及后来的人大取消任期制不一样，势必呢要在中共党内造成更大的震撼，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呢，习近平他需要做更加广泛深入的这个布局和准备。我来请教高律师，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世界啊这个各界议论纷纷，曾经表示成功不必在我，现在呢又传出身体状态不佳的这个习近平，他还有没有当年的这个执意连任的这个锐气啊？他的恋战啊，大家有人说他恋战他不要下台，那么他现在还有没有悬念？如果他初心未改，那么请您接下来分析一下他的连任还有没有悬念。
表面上看来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应该是如日中天呢。那军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刀把子这个枪杆子他已经控制住了，那刀把子这一块他也换得差不多了，那应该说在党内能够目前来说挑战他的这个力量，明显的看起来明确的势力应该是很难看到。但是我们这个在我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讲过，就是中共的政权结构啊，从它的结构本质上来看呢，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权力的来源不像毛泽东一样在实践中不断的打不断的这个斗争锻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中共的权力结构也就是在上次开十九大这个主席团的那个48个人那个委员中间，那么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很多的利益之间的协调和这个争论，那再加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很多时候是暗中绞尽，表面上你并不看的是看不出来。那么另外放到国际大的环境之下，我们也看到所有的独裁专制都纷纷的下台，包括普京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那习近平是不是敢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冒着整个国际和中共共自己党内的这样一个这个大不韪这个30-40年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继续恋战做皇帝，我觉得还要打很多问号。
这确实是这个许多人最近议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呢，这个以高律师高光俊律师的看法呢，这个习近平现在还有没有 他这个两三年前那种锐气现在要打一个问号了。的确，我们看到表面上来看，习近平他掌握了所有的大权，二十大继续当总书记啊，好多人被视为呢，很多人来看呢，都被视为是一个当然的延续。但是正像高律师刚才所说的那样，一系列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本人并不特别安宁和坦然。我们看到上个月底中央电视台罕见的超时播送习近平在中共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这个闭幕上面的一个讲话，那是口气凌厉。接下来习近平他一个月三讲政治三立，所谓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称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是中共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最后我们看到中纪委、中共组织部联合下发这个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和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这个通知，明确提出实进。港媒分析，习近平他已经启动了二十大的筹备工作，开始他后续权力布局。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权力保卫战的这个布局和斗争呢？
其实啊，我不觉得他是在保卫战，我刚刚呢就是在想，他主要是在于怎么样的布局对他来说是最安全最体面，可能考虑更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就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情况来看，包括他过去执政以来这个政治上的布局或者他的路线的这个建立跟他的肃清异己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大权在握了，没有可能说他主动放弃这个权利。但是问题在于他为什么提到那些三立这些东西，所谓中国政治修辞学吧，我说他实际上透着很多玄机在里面。他的这个三立的说法实际上就针对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这个对下级中高级的这些官员的软性抵抗，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对策。过去说懒政，其实懒政就是消极抵抗嘛，对吧？但懒政这个事情的话呢，他整完了以后呢，别人又来了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开始乱搞，有很多这个地方的政权那个干部的话呢，他实际上给他搞出捅出了很多篓子，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他这个在做这些人怎么样跟他做到同心同德一致，一心一意来贯彻他的这个主张的这个问题上面，他是非常伤脑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如果布局，与其说他在为政权的延续做布局，倒不如说他还在尝试另外一种办法，怎么样高度集权，而且让他的这个组织系统能够高便于他，而且有效的贴面于他，这个恐怕他是他目前所做的一个关键。那么我刚刚讲这些东西都是违背现代法治原则，违背现在民主政治一些这个自由现代化国家的那些基本运作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难度非常大。当然，我们讲还有一个潜在的危机，现在很多人可能在等待这个危机的出现。换句话讲，就是如果说哪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或者社会事件产生以后，会不会导致一个骨牌效应，导致一个雪崩效应？这个很难说，这也是他要提前布局、提前做安排的一个原因。他不能说等待一个突发事件他没有应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所有的做法都是在为他未来怎么样持续稳定的延续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或者政治路线，以及他的这个组织路线是专制体制来做准备。就是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他是毛泽东之后最讲政治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他常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腐败分子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我们撇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外表不看，其实这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白。这些东西我们经过文革的人过去听得多了，毛泽东那个时候这个讲得多了，这些东西啊，这是邓小平之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都不需要警惕也不需要担忧的这个问题。那么请教高律师，为什么习近平他如此忧国忧民呢？
正如你刚才说的，这个用这个词说忧国忧民，我觉得是一种羞辱。这种话语，因为对他来说不存在的忧国忧民，只是说怎么样维护他自己的权利，他忧的只是自己而不是国民。
表面上看，
表面上说是反腐败、反这个贪污，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所有被打下去的官员，在我看来都不是因为贪腐问题，都是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也要看到，在哪怕是在共产党的历史里面，那些权势看起来比较凶的、比较余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能够下去的，包括华国锋，也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快也就下去了。那当初苏联的这个赫鲁晓夫，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所以习近平面对着中共这个近几十年来所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执行两届推下去、七上八下的政策，还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一系列的问题，他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再想再连任做皇帝，那当然他要担忧，这个是他非常担忧的地方。那我们从他个人的出行各个方面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非常害怕的，他出行的保镖、这个警卫的政策、警卫的这个严格，大概超过了历代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那实际上都显示出来的他非常害怕、非常担心。所以他忧国忧民这一方面，我们觉得都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词。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习近平他二十大这个二十大，我们说权力保卫战也好，我们说呢作为他意识形态的做准备也好呢，他这个后果和影响，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习近平他要突破任期制，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呢，将在中国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对共产党本身。我来请教于博士啊，如果习近平他抛弃邓小平制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制度，这个权力斗争呢就势必要重返共产党内。那么如果习近平任期已满却当退不退，他百年身后怎么办？其他人会不会效仿？那么中共未来还有没有章程？莫非真的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吗？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喂，这个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被破坏了的制度。邓小平改革开放提出的一个方针，他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要破除终身制，他让世代延续呢是有序的这个传承权力，并且呢是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虽然邓小平犯了很多错，我觉得他这个做法确实给中共呢提供了一个生机。这是为什么中国改革三四十年来能不能比较顺利，政治上面讲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你看那个习呢已经在他的第一任开始破坏，第二任呢坚决就实际上破坏掉了这个制度，把终身制呢从法律这个方面呢把它去掉，他的意思也就是要为他的这个延续政权，为他个人继续他的这个连任呢去扫平的法律上的障碍。我刚刚讲虽然他是反法治的，反对法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运营制度的，但是呢由于法治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间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他还要利用法治来维护他的权利，来所谓的正当化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或者一党的这样一个权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还要利用法治这样的一个招牌，在继续的这个我们说呢，就是让老百姓的支持他。那么现在我感觉他在未来的做法上面其实没有什么悬念，加强个人的权威，加强一党的这个专政，这是他既定的方针。我相信他也不会就是主动的放弃他连任的机会，否则上一届这个开会的时候，全国人大要修改这个宪法，就是变成一个无的放矢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大家不要忘记，随着习近平在上台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本身存在，也就是说，可能不是他一个人要延续这种政权，而有一部分他的阶级的支持者也是他希望他能够继续这样延续的。所以我个人不乐观他会主动的改弦易张。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他们发表的看法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